还没洗呢。
看一下哈，对啊，
我还是做
的。在崇拜之前，有一个这样的主题来分享，啊，建立团契的生活。什么叫团契？什么叫团契？你在圣经能不能找到这两个字？团契，可以吗？小心哦。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常来登门拜访，挑战我们。如果你找到三位一体四个字，我就跟你信；你找不到，你跟我信。你不要傻傻的从自己开始找，你在圣经找不到这四个字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存不存在？
存在。
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说团契生活啊，你在圣经也找不到这两个字团契。所以中文翻译叫团契，某一个层面来讲，团契一团和气，也有一点道理，差不多哈。聚在一起，大家一团和气。也有人说团契呢，很多时候忽略了那个本质，把那个团的那个口拿掉，然后呢把那个大拿掉哈，变专吃。一起吃饭，专门一起吃饭的团契，不是团契呢？出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二三节，彼此相交，不是苹果相交那个相交，互动的那个。所以呢，团契就是彼此之间邻里面的互动、交流、分享，叫团契啊，叫团契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团契生活呢，对教会很重要。讲道是单向的，你听明白、心不明白，讲完道你就走。但团契是互动，而且是有感性、有感情的。一般来讲，我们讲建造教会有四根柱子，让教会健康的成长。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教会设立在这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专吃，知道吗？不是一起吃饭就会成长。第一个最重要的，崇拜。因为如果没有崇拜，你就像社交嘛。外面也有很好的票友会、球队什么会，他们也会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要聚在一起，同心敬拜神啊，崇拜神。所以主日崇拜一定要搞好。我们的招待好吗？我现在有没有周报？因为疫情以后，我们打乱了很多的教会。周报是第二牧师啊，没有来的或来的，看到很多文字、金句、提醒，那也是一个讲道、领唱啊，这些都是把崇拜带好的一个因素。所以70%左右，如果外地人搬来 Sacramento， 他就开始想选择教会。他首先第一个接触的主日崇拜，如果主日崇拜一来发现说啊，大家都准时迟到，
确实是，
但是从崇拜的时候感觉走来走去，一下手机又响，一下啊他下礼拜不想来，你同意吗？如果你找教会，你也会找到一个一进去有那个庄严性啊，有那种很美的敬拜。有神同在、灵在的那个感觉，你会觉得这个是我想一起进入这个团体的关系，所以崇拜啊，所以呢，很多的领唱训练、领会训练，等等等等哈，讲台等等，让这个崇拜是最美。第二个是教育，崇拜刚才讲是单向的，牧师讲的东西你听不明白，你不能举手。牧师，你刚才那个再讲一遍，不行。因为你问完别人又问，所以我讲到每一次要讲4个小时才能结束，对不对？所以崇拜是单向的，你只能接收。那重点是在崇拜，以神为主，不是讲台信息好不好？不是这个，你如果成熟的话。所以，但是教育可以是双向的，有成人主日学啊，你让他们怎么知道神，然后听不明白，他随时问啊。所以我们推了一个叫教育系统化。刚刚来的教会的，你让他上什么课？ 需要整理，初心造就，对不对？你不要一下子让他跳什么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或许是也是可以应用，但是他不会用圣经的原则活出来。坦白讲，那社会上都有关于婚姻的，所以呢，教育就变成要有我们叫四类字，需要整理，书信照顾，然后他懂了明白了，然后到二类，全部都是圣经的课，新约概论、旧约概论，摩西五经、保罗书信、单卷书等等。第三类就是生活了，基督教伦理学，亲子教育，什么婚姻，等等等等哈、社会观，来跟生活有关。到第四类的时候，就变成类似门徒训练，带领他、栽培他。因为你从这样能够对整盘有了解，所以教会的第二根柱子是教育。如果呢，教会不注重教育，很多大头吃亏会出现哦。他们好像懂事懂非懂，但是对教会不了解，所以要把教育搞。我们教会有成人主义学派，怎么样？上课的多不多？
我好讲话，
不追根究底。第三个关怀。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建立在情感上。如果他来做完礼拜就走了，来了新朋友来了两个月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即使讲台很好，即使崇拜很好，你觉得他会不会继续留下来？不一定哦，没有朋友，没有里面的那个温度、那个感觉，所以他们可能来了，没有人讲话。所以有一个笑话嘛，有一个人突然做礼拜的时候跑到最前面，是一个姐妹。那天她的头发梳得很高，还戴帽子，她就坐在第一排。那后面的人就看不到家人嘛。你这样你应该坐后面嘛，对不对？结果做完礼拜，果然有人找到。哎，你好，这姐妹，你好，新来不久哈。你如果下一次帽子这么大，头发那么高。你能不能坐旁边，坐在后面？他突然说：“哈利路亚！我来两个月，你是第一个跟我讲话，懂这意思？”所以教会，你知道温暖很重要。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带着笑脸欢迎，建立温暖。所以今天的重点，我们刚才建立教会的四根柱子里面，我们会着重在关怀团契生活，是不是在关怀里面？懂这意思啊？团契。就是在关怀的关爱。那这个教会呢，如果要继续成长，也不要忽略宣教，对本地，对海外，因为圣经的要求是，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把福音传开。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诱惑，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只要一个有机体，一个存在的组织团体，是与神的团一个教会。一定看重宣教，所以对内对外我们要常常有宣教，无论个人布道或是教会的布道会等等。所以这四个呢，就是我们常讲是教会的四根柱子，缺一不可。缺一，你可能说柱子还可以站，但是你一旦有重量，它就倒了。好，我们看到今天的团契生活就在关怀的下面。为何需要团契生活？所以我们刚才讲，因为呢，团契我们在北美就比较喜欢讲说查经小组，对不对？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好像我们就是为了查经才有小组。事实上，我要这样讲，在教会里面有几个观念。第一个，崇拜，做主日是崇拜，崇拜是单向跟神的关系。无论我懂不懂，无论，但是我为了敬拜神是崇拜。第二，教育是教导，团契小组记得是关系，主日是崇拜，教育是教导，团契小组是什么？关系。所以后面我会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小组为什么不能成长，因为太严肃。我上礼拜要走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说他不想参加小组，休息一年半左右，我还来不及回答，那昨天我就他前面就来，他说我去参加小组简直上神学院里面。 那带的人呢，原文怎么说，经文怎么说，哇，他每次上完然后散会。小组如果是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记得团契小组是一个关系，它包括了真理让它生活化。礼拜天牧师讲了，哎，听不懂，假如有回应，或者我们查经的这一段，哎，我们怎么样查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怎么应用在生活上，所以呢让这个真理生活化啊，紧密的归属感，越大的教会疏离感是越大的，因为人都不认识。那我们现在教会当然像80个人哈，属于小型教会，如果只讲国语堂的话，150个人以下都属于家庭教会，就是你可以叫出很多人名字不难，你到了中型教会300人，你发现就很多会陌生，你如果上万人的教会谁都不认识，你做完礼拜天，所以必须从大教会里面归属到小组，我起码我可以从我的同质性高的啊，比如说我长青团契，哎，我们老人讲老年人的话，老年人的关系，年轻人讲婚姻，讲亲子，所以呢，那个同质性的分法就是使他的归属感。我喜欢这个教会，喜欢教会是也间接喜欢，因为这个小组，这个小组查清以后，他有时候有后面20分钟的应用，啊，最近管教有问题，孩子叛逆，哎，别人有经验，他就分享，哎，他会觉得从你的身上，按照圣经的原则帮助他，他就会喜欢这个小组，他会紧跟着教会。所以呢，为什么要传奇小组？一个观念，你说既然有教会，为什么要传奇？有几个观念建立啊？第一，本属灵的本质看，教会也就是团契，因为团契一定会查经，也有教导，也有唱诗，也有崇拜，对不对？只不过是大的变小了啊，比如说比较正式的大礼拜堂变成教室，事实上属灵的本质看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第二个认识什么？从组织架构看，教会大于团契。你的团契，我常听团契，我有很多都做不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组织架构跟资源，我需要的是整个教会一起的配搭，所以呢，教会它拥有比较大的多的人力财力的资源，它绝对胜过团契。第三个，从性质功能看，团契小于教会，就是刚才讲了，如果功能性质啊，我们是讲到说，我们今天要这个主题是每一个人都要彼此相爱。我讲完到就散会，什么时候操练？你就没办法操练。但是在小组就发现，你在团体里面，你的功能就比较会强了。好，你连那个家里有困难的，小组最先知道，小组最先帮忙。有时候我们当牧师都还不知道啊，但是小组的小组长都已经做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功能上，哎，你也发现，啊，哎，颠倒应该颠倒，
颠倒，
啊，箭头颠倒，对，所以性质功能看，团契大于教会，它的功能更有效，啊，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来认识团契哈，啊，记得哈，箭头画一下，啊，自己画啊。因为交给秘书的时候，有时候审核我没有那么仔细哈，就忽略了。好，刚才讲这个字哈 ，Kinonia 团契，这个希腊字，中文没有这个，在里面出现20次，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彼此相交、分享，大家来沟通啊，这个是共享啊，这个叫团契，所以。组织崇拜你没有办法有这些东西，呀都没有，沟通相交共享，你一定要付出一段时间，大家安静的分享上帝的话，分享生活的需要，然后分享啊彼此之间有很好的沟通，啊，这叫团契。如果你现在的小组查经查得很深， 然后就散会，小心走不远，大家的凝聚力不够，他不会慢慢喜欢这样的一个团体。好，德国神学家康霍华讲，透过耶稣基督，并在耶稣基督里透过那种甜美和谐的生活叫团契啊，所以团契，但是常常事与愿违，为什么？因为呢，虎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相见易得好，久处难为人，对不对？团契因为太紧密，容易冲突了，很容易了。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意见，你查经的角度或者解释不同，在做礼拜不会，比较不容易冲突。但是团契生活本来是凝聚的，但是它是两面刃。团契的观念生活做得不好，反而常常在团契里面制造了纠纷，造成了这个分裂啊冲突。所以呢，这里面要建立一个甜美和谐的生活叫团契。有人离开教会以后，搬走了另外一个趟，他40分钟、50分钟远，但是他每一个礼拜愿意开车回来。我说那边也有教会，你怎么不去呢？他说我离不开我的团契。因为我们教会有没有？还是说大家走的不回来了？很重要啊，团契是一个吸力，人家哎呀，过去家有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无怨无悔的爱帮助我，那一种放在他心里久久忘不掉，他即使走了心还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在台湾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他甚至搬走了，他奉献还回到我们教会，他就觉得很喜欢，就是讲那个断子那样，那个癌症这样。所以关系建立是团契很重要的事物啊。这个我不想太多，因为圣经的基础哈，都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经文，你把约翰福音17:23抄一下就好了。啊，这边也是，团契是什么？它有两个关系嘛。你们与我们相交，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相交。然后呢，并我们要跟父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跟神相交。所以团契是人与人相交，人与神相交叫团契，好吧？好，这是圣经的一种原则。所以有些教会团契小说哇，讲别的讲了很久，把圣经丢到一边，他是讲到了人与人相交，把圣经挪走了，就没有与基督相交了，那这个就缺失，那是不应该的。好。你如果看圣经哈，经常读，特别是保罗书信啊，建立的时候，彼此这个字反复出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要彼此亲热，什么时候彼此亲热？主日崇拜不行，主日学也不太容易，也是单教，也会听，但是呢，团契可以啊，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接纳，都在这个团契的意义里面啊！你看，都在罗马书。好，你看彼此服侍，彼此劝慰。劝慰里面有时候跌倒了，有时候常常不来组织崇拜了。有时候你不要说只要叫牧师去关心他，小组长关心，有时候比牧师关心更有用，激发他爱心，勉励他行善。互相款待，所以你为什么说信主以后必须要有团契生活？不是因为传统，不是因为教会的法规，而是圣经的原则啊。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些，你就知道说，我一定要跟彼此之间，跟弟兄姐妹之间要有互动啊。第七个，彼此相爱。有时候你在小组听到也很感动，两个刚搬过来的夫妻也上班的时候，结果呢，上班的下班的晚，小孩3:30下课，结果去哪里？ 你要么就是课后辅导班，报个名，缴个钱，让孩子先去那。但是他又不小，小组的就在他社区的，没关系，让小孩先到我家，那个两个小时就带到他家，让父母下班以后再接他。哇，你想想看，这种彼此相爱，他即使教会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这个呢，就仅仅就把他套住了。他觉得我们中国人讲欠他一份情，对不对？你对我这么好，我刚搬来还不认识你，难道小孩都打搅你？有时候给他吃这个点心啊，帮助这个孩子把功课作业先写完，多美！这只有团契做的。好，团契应有的内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有团契哈？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应该的内涵是什么？第一个，一定要有以神相交，刚才的经文讲到，所以要有敬拜。现在小组聚会都会有吧？哈，前面唱诗有吗？没有啊？
有。
对，超经典。
不会。
所以那个唱诗也是敬拜，你选的歌也很重要。如果你是对慕道友的歌，啊，今年我的团契里面60%都是新朋友，那你今天晚上是领唱的人，你不要选一切全奉献，他会吓死。刚来就全部让他叫出来了。还有说主啊，为你死，为你那样啊，所以要有智慧，属灵智慧。很多时候你选歌的时候，像团契，晚上茶的主题是什么？跟主题有一点相关，然后很多慕道友，你发现他要懂你我的属灵术语，懂吗？像第一天来说，啊，感谢主保守我们一下相交的时间，他听不懂的。为什么要相交的时间？没有苹果时间。啊，主要你保守我们的交通。他说我来的时候交通没事啊，很通畅的。像这些呢，你知道，在最近的布道法里面特别提醒我。当你有新朋友的时候，你讲的话，你的祷告词，你不要讲我们大家很多年的老基督徒听的，新朋友听的，所以要用什么一下用耶和华有什么内容都要小心啊。我们的神呀，这类似哈，让他觉得很亲密啊，就从敬拜当中小心啊，和训练提的。这里面说神喜悦一切属他人同心敬拜，所以只要小组团契，我们也应该有敬拜。形式里面，唱诗是敬拜的一种，读经也是，祷告也是，查经也是。所以这不能免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主题全部都谈什么？如何投资啊？如何赚钱啊？这个如果少了上帝啊，你可以讲投资没问题，你也可以从基督徒来看。钱财观可以财的啊，但是都不要忘记啊，所有里面要有这个包含的这些形式。第二个，除了神以外，人的相交，彼此相爱。小组长第一个要先做到，你自己要开放。你分享说没事哈，你说啊，最近这礼拜大家有什么想分享啊？然后自己不讲，你讲。那很多新来的他不会想开放。所以与人相交，乐意建立关系。在查经里面，我们是先走了很多年，很多人刚信主，刚刚起步，可能属灵上比较幼稚，比较对圣经认识比较肤浅，都有。但是呢，他分享的时候，他讲说：“你怎么有这个笨问题啊？啊，你怎么这样讲呢？”然后他下一次他就不讲话，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小组的技巧里面，啊，有人滔滔不绝，哎呀，你说吧，整个时间他已经讲了15分钟还没停，怎么办？你就想找出人要想办法打断他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比如说，你不要说你这个偏离主题了，你这个怎么样了？啊，他觉得是你在否定他。有时候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说，哎，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你的见解很特别，很特别是很好用的。 也好也坏嘛，那因为特别的哇，我都没有想过哎。哎，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分享哈。那刚才那个张姐妹还没分享，我们今天她怎么看？哎，我们就把它转掉。啊，在小组的技巧上，要说有欣赏别人，但是不要否定，尽量肯定他。呀，哇，我发现你对圣经也有，虽然才来教会没多久，你好像很有见解，啊，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哎，我们就把它转开。啊，记得就原则上就是让大家愿意喜欢这个环境。这个小组啊，去同理心，敏感别人需要，适时回应，同理心很重要。有时候他讲的东西，我们不要就想说，哎呀，怎么那么这样处理，怎么是这么笨的想法，我们就很快的就觉得啊不行。可是我们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他可能这个难处的确是过不去的，我们站在哪角度？所以在小组里面，倾听也是一个，学会听他们讲。那听的后面那句话后面还有没有意思？很多时候第一句不是真正的意思，啊，后面才是真正的想讲。啊，所以呢，这要敏感啊，他的需要。然后呢，哎，你知道小组查经有一个叫抛掷问题，听过吗？丢来丢去叫抛掷问题。好比说叶牧师突然提了这个，哎。他讲的不是很正确，我不会马上就说圣经不是这样的，我查的这个答案是这个的，那你这个题目就结束了，因为你已经把答案都讲也否定了，所以当今人你就要想一想，好，他一提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说啊，假姐妹是先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很深，就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那最后你觉得发言的多了，时间差不多了，你想，哎，我觉得刚才那个哈看法比较符合原来的事情想法，啊，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类似这样。所以呢，这里面适时回应，哎，小组长训练还是要有一点啊做的。好，然后肢体带球，你们的小组查经最后。会不会留下时间祷告的时间？有没有？
有，
一定要。然后不要三十个人一起祷告，你就分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就是刚才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三个人就彼此分享。我这礼拜最需要在祷告，你呢？你呢？你呢？有些慕道友刚来，他就开始说啊，我不会。啊，我刚来教会。如果你叫他三十人面前祷告，他会不会？他绝对不敢。三个人敢不敢？敢哦，你知道？你就把他提出来。他有一次有个刚信主的姐妹也是，刚刚受洗，他也说我不会。他说你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牧师最近需要的这个，你要为我身体祷告。啊，你就希望求上帝给我健康。叫他祷告，啊，这个时候就祷告了。所以呢，刚信主如果。一年三年不开口，终身是哑巴。我们教会有没有信主很多年不敢祷告的？有没有？哎，是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训练，让他开口。你得鼓励他，上帝不会说你祷告的词用的不好，然后觉得不听，不会的。你有小孩嘛，对不对？刚刚学的时候，妈，糖，是吧？你会说文法错了，给你巧克力。你总意识还上帝懂，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学习哈，自己带互相带球很重要。下礼拜有说，哎，我们上礼拜代表谁有分享？哎，感谢神，哇，上礼拜我很忧愁的来参加小组，但是呢，我们弟兄为我祷告，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这礼拜解决了我的问题。你发现他自己的信心被激进，弟兄姐妹听了，哎，也被。OK， 好，这里面哈， 我们就刚才讲，很多的教会，包括我去年去的教会也是一样，改革的地方也很奇怪，他名外表上给我改，实际上没改。小组的定义是少数人的小团体叫小组，你们的现在的小组有没有30个人？没有。你们的团契有没有30个人？没有，感谢主啊，很健康。小团体，所以有些团体40个人啊，这次会轮到谁出来就分享啊，然后呢分两个题目，最后讨论一下结束，这不是小组。因为你还是向上，很多时候小组查经变成小组组织学，听得懂吗？哎，他把组织学放在小组上，所以他准备了很多，准备了很久，帮他从头到尾都他讲。弟兄姐妹有问题，他想问，没有给他过时间问，他就一直听，然后又回去了，又带着疑问回去了。所以真正的小组是小当中，他有一个互动的机会。为什么？耶稣只选12个，他选200个不是很好？他传福音的更多，只有选12个。所以印尼有一个教会叫 G12 小组训练，而他教会翻转到5000人。那这个观念，事实上你看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哪一个你知道吗？韩国神福音中央教会赵永基牧师，他当时200-300人教会，他就一直觉得要转型，每次做完礼拜就走，做完就走，所以他想建立小组，长老都反对，长老不同意，他祷告，他觉得虚伪，结果没想到教会的姐妹们都同意，牧师你做，我们来。所以赵永基那个小组教会啊，一开始是很多小那个姐妹小组长当小组长，他曾经这样一个教会100万人。100万啊，这么大的小组做起啊！现在后来你发现，这30年来，如果你看去研究教会增长，基本上都是小组教会。你如果只有一个 mega church 是大的一个教会，坦白讲，很多时候靠一个强势的、很有能力的那个主任牧师，要慕名而来，他的讲道啊吸引人，但是很危险在哪？当他走了以后，这个教会开始，但是小组教会不断。好，我重点在这里，等一下有10分、20分钟，有你们可以提问。为什么要有团契跟小组？灵命塑造。刚才讲他可以透过小组查经当中，在这个40分钟、50分钟当中，对这一段的经文，大家有一个深入讨论的机会。就像刚才讲抛出问题查查查查查越来越深的时候，哎，他真正的明白这一段经文原来的真理。即使那天晚上他出了一个非常馊的答案，很没有水平的答案，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懂我意思吗？他有自己回想说，哇，我刚信主的时候那天我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啊，但是对他来讲，他融入，他参与。所以如果你只有教，像今天牧师一直讲出去以后，你可能接收最多70%、30%，在一个小时50%，明天30%，后来就忘了。但是如果我曾经参与了，对这段经文有探讨，有追那个追求的心，它的灵命会成长。所以小组的功能，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灵命要成长。如果他来了1年2年还是一样，始终如一，那就很危险啊，很危险。现在你们的小组觉得有达到这个功能吗？就说，哎，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感觉有些弟兄姐妹被激励，过去对组织不是那么看重，但是对小组，哎，被提醒。像这个就属于灵命成长。现在教会的普遍现象就是什么？小组人有时候很多，组织不来，因为小组有点心啊，有聚餐，有轻松，那组织比较严肃，那这个就很可惜。就是说，你查经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知道很多圣经，但不去行圣经所说的， 那这个不是小组建构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操练示范，就说在我们小组里面，如果你在小组当中他已经清楚了，你就人家下一次是你领唱，你发现他领唱他准备的很好，而且他属于生命，他的一开始的很美，我们就有意识，就小组长就要把他推荐给牧师。就是我们小组的一位，他有音乐的恩赐，他将来教会领唱的时候，有人家里有钢琴，那华人家里很多都有钢琴的啊，那么加油嘛，多练嘛。所以呢，如果你是家庭聚会小组的时候，哎，你发现他说，哎，这个歌我会，我来弹，来推荐给牧师，他会实情。像这个呢，他就可以祷告，刚才讲小组的祷告，那他会写。就在那应该是三个月前，我们就会有一个对刚刚受洗，结果他那个小组排他长，排他那个代理查经，刚好我每礼拜有时候不同的小组走，刚好那天我去他小组，他很紧张，真的很紧张，但是呢，他的圣经哈密密麻麻做笔记，还有做了一叠的笔记，放在腿上圣经在上面，讲一讲又掉又拿起来。哇，我很感动，虽然查得结结巴巴，但是他真正的准备操练了，就是你看现在才一年，他每个礼拜三还来祷告会了。所以这些人要怎么去培养，很多是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从小组认识他，哎，他的尾声交换他的事情，那个我们教会他小组，比如说小组聚餐，哇，他面面俱到，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像这些将来就很可能可以推荐给教会，成为我们负责人伙食的同工啊。所以很多方面可以操练，从他的领唱，从他带领会，然后从他你看关怀，你们小组当中，我们是这样，每一个小组要成立，必须两个条件，第一个三个家庭，一定要三个家庭。你前面有一次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牧师，我要成立一个新的小组。你一开始很高兴，但是我说，只有你一家吗？他说是。你同不同意？如果你是牧师，不同意，为什么呢？
要有三个家庭。
你真的很快啊！他们不同意，为什么？他们可能啊，明年暑假我要回中国两个礼拜，你小组呢？就死了，没人带啊，没人管。你两个礼拜又回来，少了一半人，一定三个礼拜，啊，三个小组，小组长、副小组长还有一个关怀啊。然后第二个条件，一定尾声一年。你知道小组的存在成立，通常要三个月到半年才可能稳重稳定，你知道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彼此之间的陌生到接纳，所以呢，这里面要三个家庭一起，所以都没有人来，起码你有三个家庭来，六个人开始查经啊，各位啊，这边是操练施工，就是给大家机会啊。我们经常还也提到教会啊，要培养同工。如果你不会带领团队，你就准备一个人干到死。记得这一句名言啊，你不会带团队，你就准备自己干到死。所以，某些你还会带千夫长、百夫长，很多时候你看，比较不是那么绝对重要的千夫长、百夫长那个神，那你是不能搞定的，才带到某些人。小组长，不要什么事都找牧师啊，小组长可以处理的，先帮助他。哎，这里面小组长也可以操练怎么样去牧养、教导、关怀自己的组员，所以我们称小组长叫小牧师，一起跟大牧师配合啊。第三个，彼此相爱。小组的建立，因为亲密、熟悉、了解，所以呢，之前比较容易彼此相爱。我们常讲，你的小组如果他查经查经到 有一天他突然很感伤，在众人面前小组面前他哭了，在哭着讲他家里的事，我要恭喜你的小组，表示他信任，他觉得你们是放心，是会关怀他，是可以带到，最怕的就是永永远远保持距离，好不好？好，是不是？是，对吗？可以。永远跟你保持一个礼貌性的，坦白，这小组是没有进到那个彼此相爱的氛围，所以他把心掏出来跟你讲啊，最近是啊，我跟我先生冲突，啊，我现在很难过，我是他哭了，这表示他融入了这个信任，因为一个人不会到陌生人面前，或者大家聚众我就哭，我就讲，一定是会找可靠的、可信的，所以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小组里面，你第一个会发现他的需要，因为每个礼拜我都在谈，都在聚会，都在分享啊，所以他把问题提出来，哎，你知道需要，不要不闻不问了 啊，不要每一次都说哦，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每一次都我为你祷告没有行动啊，那不行，所以小组要有行动。那这这么多年来，我是真的入会四十几年，很多时候是很感动。有些同学们真的很有爱心，像有一次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个姐妹，她事实上是也是癌症末期，常常她就很关心。有一天凌晨一点到两点打电话，我们十二点快来，她好像快被主接走，我扛过去，就表示她已经现在了，她也在动。所以有些同工真的很有爱心，这种爱心真的，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被这个爱深深的吸引。啊，教会不要冷漠，啊，冷淡，无情，啊，即使来，你发现走不久，走不久。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小组的功能是第一个，不是只有内部一起查经的。小组里面和事实上很好传福音，你知道吗？你们在小组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哪里？
教
都有。我们在芝加哥是不准在教会，全部鼓励福音进社区。好，现在的中途教会全部在教会，气死我！是说耳环房子太贵，家里太小。我看他们家里住的蛮好，在教会缺点是应该是。饱和了，已经坐不下了，没有教室怎么办？在家里怎么办？会不会有牺牲？会的，你试过吗？每一次来那个打扫啊，那些准备啊，会，这就是代价。所以呢，你知道，你知道，礼拜五没有查经啊，在哪里？在教会，在地垫，你看，他很多时候就有距离。那你可以说，在我家很近，在你社区，而且你可以用很多方法。我发现这个有些是那个钢铁木道友啊，穿了很久还是不信的，有没有？资深木道友、钢铁木料的话，有时候你就想办法叫他来，有的有技巧的啊。这个礼拜哈，刚好是我跟我先生结婚周年啊，我们礼拜五有一个聚会，欢迎你。像这一类的他不好拒绝，结婚周年啊，这礼拜有小孩生日啊，这礼拜什么什么什么。那是要真的，你不要每个礼拜生日。我去试过。利用节期，你说啊，春节在我们家包饺子，基本上邻居会。当你来的时候，你就要设计了。你不要说啊，一来好不容易邀请来了，啊，我们这礼拜刚好查到罗马书第八章。你自己都搞不懂，你还是。像这个时候你就刚才很多时候你一个排个你要怎么运作，既然我邀请你，所以今天晚上我准备的歌，我想讲的话，分享一个人信主的见证，然后简短查一段这个比较属于福音性的查经，他会来哎很舒服，来了以后听得懂啊，来给你这些人呢啊很和气很和善，这就是传。不见得说我们传福音，当然有我们的小组啊，最早的时候我们也用小组到那个大华面前发单张， 这礼拜轮到喜乐意，下礼拜和平，再下一个忍耐，再是三张嘛。没有发完不准回来啊！没有了，开玩笑。他们有的时候就把那个单张，我找不到那么多华人，夹在那个人家的车子的那个也赚，都可以都放了。意思说，人上定义也没操练，你找到华人，你可以跟他谈，对吧？所以小组的功能不只是内部是有查经的，你可以借着查经传福音。看他一下，想想看。马上啊，新的一年快来的时候啊，你觉得，呀，所以你们小组会不会知道谁生日，知不知道？啊，对，有些团体知道，年不要讲，月日可以讲，对不对？那月日可以，所以有就小组长如果灵活聪明一点，你从一月到十二月按照次序。一到十二月，业务是生日，一月中午是生日，哎，我真的是没有。所以这个呢，小组长敏感的说，啊，这个月刚好礼拜五，谁谁谁生日，你就说，哎，小组长，就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用福音性的聚会，放出来。所以小组长，你发现十年。你的人数都一样，你说感谢主没有让我们流失，保持现状就是落伍，懂吗？如果你十年了你都没有增长，你这小组一定有问题。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好可爱哟，你捏他脸抱一抱，十年以后说好可爱哟，好不好？你就要看医生了，那个孩子有问题。小组长，所以我们希望有小组长的训练当中啊，可以明白这是的一个关键。还有十分钟给你们提问题好吗？教会的小组你们带领的方式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你们的方法有吗？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小组如果你是刚才说的三个家庭的，那如果是单身的或者是有的只有一方信主的，那方根本不来的，
对
算这三个家庭、
OK 好的问题，你看吗？只有认真听夫妇跟一家很可能单身没关系，他可以支援，但是不要三家都单身，懂吗？因为你开放家庭，而且那个单身的那个家，你可以观察到他的配偶本身不来，但是他认同接受，就说哎，鼓励一下姐妹你去教会聚会，哎，这个可是不要当那个两个配偶不信，而且一旦为了要信还吵得很凶的那个不要，哎，这个。所以这个会
是，吴牧师，谢谢。我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教会训练小组有如果说培养组长了，已经材料了。
有我，你知道我从别的教会转到现在中途教会，我的第一年第一堂成人主日学就是小组长训练，就是要求他们配合牧师的观念，怎么去推动小组。
你们有你们的材料吗？
有这些。什么是小组？刚才讲有一些内容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怎么带小组，带领小组的方式，包括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多话的人，如何鼓励不讲话的人，这有一些训练。好，还有
副组长，在小团期的时候，副组长我觉得很有用，不管是培养下一次吧，或者是同工。你自己是怎么认为的？是必须的吗？
对，我们教会现在也是，像昨天那天提到的，我是执事，我会找委员，三个到五个，我下去以后，希望在委员当中已经跟我混得很熟的，一起服侍的可以出来。当小组长也一样，我自己去找说，哎，你跟我们匹配，然后我们来建立这个小组，你先做副小组长，两年以后我下去，到上面。是这样的衔接是最好的，那个关怀就是你要把那个职责要讲清楚，小组长做什么，副小组长做什么，关怀做什么。很多人选出来说下台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干嘛啊，这就很麻烦。就像你去公司应征嘛，我们要征一个科长，一定会问我当科长要做什么，那我征的时候也要告诉你科长做什么。教会常常忽略这一点， 我们选教育和教育主要干啊，崇拜崇拜他的可以管的范围是什么，要负责的范围是什么。所以小组长他一不在副小组长代替是绝对的，对不对？那通常呢，比如说你们小组有自己会有奉献吗？没有，没有，你自己的经验没有。对，有些小组会啊，我们叫做小组的班费啊，每年交50块，新带来的寿喜，买蛋糕，买花庆祝，钱从哪里来？大家一起担当，自己小组出来。我们现在去哪里郊游办活动，哎，钱自己付以外，还有些人不够，我们这里付，类似。所以呢，副小组长通常就比较多兼这一类事务性啊，来小组长就是方向，跟区长报告。我们有区长，
没有没有啊，
所以我们只有百副长，没有千副长，直接跳到农心那里去了。通常是这样，我们过去最开始是，后来我们把分区，教会中心、东区、西区、北区、南区、西南区、东南八个区，先有问题，他们先找区辅导，哎，为区辅导解决问题或是有困难，哎，会找我主任室，然后去。所以每一个牧区他自己会办活动，有时候小组办不了，没什么人，他就东南区春节晚会，哎，他们搞，啊，他资源很多啊，这样子。所以呢，牧区有一个好处，互相 support， 这个也是小组之间。还有一次，我们在牧区里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结果那个忍耐小组呢，三个家庭搬走，哦，那一年，哇，这8个10个人搬走6个人，想想看，元气大伤啊。他说：“哎呀，牧师，早知道不要取名叫忍耐。”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区里面，仁爱过来一家，喜乐过来一家，支援他们。哎，他们人又回来，感觉上没有那么空孤单。一年以后，他又成长，那些人又回去了。这就是区里面的功能啊，让他怎么运作，很知道这个原则，教会定很多的法规，目的是什么？是侍奉的工作更有果效，而不是定了很多的法规绑自己的脚。要记得这个原则，很多教会定的法规最后自己走不动，有没有？像我们教会通过选牧师80%通过，我觉得好高啊！只要有20%人捣蛋，永远过不了，对不对？但是75%人都喜欢这个牧师，那怎么办？OK， 这是题外话。好，还有好。
所以，如果小组的分类的话，是以区域来分，还是以年纪，还是以背景相似，是怎么样的情况？
看，就是很好的问题。我们教会有两种，就最好是一个是区，一个是区。他住在那个社区嘛，就是福音进社区嘛，所以你邀请人比较容易。那都在教会的时候，我要请你来教会，我他自己要开30分钟，你看很多时候他不来。所以呢，分区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功能性，功能性，长青我们教会礼拜二就是属于功能性团契，就是全部是长者来，有人要接送，有人没上班的就去接这些长者来。还有礼拜二还有一个姐妹会，也是功能性，啊，弟兄不能参加的，啊，姐妹们礼拜二，所以是有不同的。像以前我们在家呢，有叫 IFG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Group。就是国际学生，啊，他一来英文不行，他怎么办？他年纪要大不小的那种啊，我们帮助他们成立一个讲华语的中学生的团体，哎，这叫功能性团体，啊，像我们看时环境里面可以解答你问题，这个意思。
所以可以混着的。
教会是这样，有功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
刚才您说小组的功能是塑造灵命，塑造操练等等。那我就想问一下，在您的教会里面，小组组长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第二个问题，组长的任期应该是？
对，呀，也是好问题。哇，你们教会还是很有程度的。我们这样，小组长哈。这样，我们这样讲，小组在教会的运作上是由下而上，由下而上，他们推举的当中，牧师 要最后把关跟审核，而不是我点。所以我说，在这前面你去做小组长，小组人觉得不是这种这么好的话，他说你看国王的人嘛，他来卧底的，这里的可能就有这种问题，对不对？自己选，自己选，选好以后我们觉得说，哎，他在教会参加也不错，一面啊，哎，就肯定他，那是他们自己推出来的吧。最好的任期对我来讲两年，所有事工你知道，第一年还在摸索，还在认识，还在建立环境，好不容易建立好，第二年要下来了。所以第一年摸索熟了以后，第二年是他的黄金时间，他可以带得更好，而且培养副小组长，有一个人就跟着你做这一年，所以是两年最好。哎，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小组的人员多少是为最佳
的 ？OK， 你知道小组哈，刚才没有讲到很清楚。一般来讲，六和八个人就开始可以成立小组，12、16是理想的数字。但是你一旦超过30个人，坦白讲就不是小组。讲话的人那个分享那个互动的次数已经少很多。如果你从几位看的话，你就知道。所以呢，不要太多。如果你现在你知道，所以呢，很多时候建立小组的时候，小组公约里面一定要放一个，当我们的人数达到多少的时候，我们要分组。很多时候，我在吴大哥在这边啊，以前我们叫彼得团契，他从40个人增长到165，一个团契啊，所以别的团契就生气了，啊，整个教会投票都他投就已过了。我们还投什么投啊？那种，所以呢，像这个就是不好，你把它分了啊。那如果那个团契啊，我们常讲说，你到一个团契，现在很多时候没有这个观念，或者一直不想分，你在内部要怎么分？所以到时候彼得团契怎么分呢？我开始把它分成4小组，哇，有些人很调皮的，我们每个礼拜见面呢，啊，你现在把我们分上，我们都见不到面了。我就说又不是恩喜组啊，怎么会见不到面呢？后来我采取一个折中，一开始做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所有的彼得团契在一起，第二个礼拜分4个小组，第三个礼拜合在一起，一个礼拜每个礼拜看的变成两个礼拜看一次，可以吗？那就没话讲。结果后来怎么做？后来大组的人数开始少，分组的时候人数多，所以他们自己知道分组是对的方向，所以后来彼得团契就解散，就分散成牧区一区。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小组在他这个我们小组团契的时候哈，这个查经哈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还有一个呢是。那个查多少？比如查经文，因为你说一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够，就是查多细或者多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教会是这样，中央图稿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提供使徒行传查经的内容、问题、破冰什么都给你。第二个，你觉得说啊，我们这两年前查过了，我不想采取，你自己预备。所以你要先假设我们今年准备查哪里啊？第三个，逐日信息回应。讲完道以后，我们都会有题目，7个题目，每次，所以他利用这个题目去回应这里边讲道，你们自己选，所以这是一个，千万不要说每一次都查一张，有时候是对，你查10篇119篇看看，看一篇多长，要有智慧，小组长，你所以我们一看，啊，将来你们自己读经也是一样，分段也是一样。对，
我想可能要不我们
原来业务师举手不是问题，是说要解散。
我想那个是因为等一下我是听有祷告，但是我想还是延迟到11:10我们等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误会了，
对，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因为在查经当中我们通常会有诗歌，然后会有有查经，然后后面还会有那个是分享的代祷嘛。分享代表其实很重要，但是经常有个问题，就是好像有的弟兄准备很预备的东西，反正前面查不完，后面就变得那个是分享的时间特别短。 守时是有多重要，然后就是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是分享的时间比较有保证，中间怎么样要打断的请教什么。
对啊，这个就训练的时候就一定要讲，所以我们现在以前本来是区长小组长是三个月一次，他们觉得哎呀牧师我们很累了，老师要开会，所以现在大部分是改两次，半年一次会有区长小组长的训练跟关怀，一起泡了聚餐，然后教会的策略教会的愿景是什么，然后他们提问题回答，然后小组长之间也让他们互动彼此认识，然后这样，然后有一些类似这种教导，守时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控制那个时间啊，这跟小组长训练有关，你什么题目讨论多久，什么时候你要停要转到，还有多少要查，你要把时间弄好，每一次都哎呀很抱歉啊查不完啊，每一次都查不完，那就准备也是，你知道有一天讲到我一开始讲就讲这个，很多人啊太忙没准备，领到领唱也没准备，查经也没准备，所以他来的时候都会讲很客气的一句话啊，叫我啊这礼拜我工作很忙啊，所以没有那个好好选歌啊，大家要唱哪一首自己选啊，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是废话对吗，对不对？你每一次查经人都来说请大家多多包涵，我查经没有准备，大家都包涵啊，大家自己分享，那还轮到你干嘛，如果你真的不能来，你一定要找你别人代替，别人替你准备，你下一次再换你，好好准备是对上帝忠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小组长很重要，他会关系小组成长的一个关键，一个尾声的小组长他可以把整个小组带到一个非常有活泼朝气的一个地步，好吧，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姐妹，其实我们小组我们其实最大的那个难度就是说我们的准备的都太好了，然后呢都时间不够，那他是不是选题上也很重要，就是选的不是太大的题目，
你们每一次是不一样的主题吗？
最近
是要啊，对 ，OK， 以弗所不难啊，那个经文一段一段的、啊，比如说一个主题，对不对？
但
你
的很多的深刻的圣经概念都是以前大家没有机会去讨论的，一讨论起来就会。
事实上，你们如果是当小组，你会了解你小组的习性，如果查得很深，查得很多人会乐意分享，那你的那个篇幅就要短。就不要太长，所以这小组长就很重要，对，就稍微短一点，还有半周控制时间，一定要想办法，对，像这个如果是慕道友会来了，他也会很紧张，他说哇你今天参加小组怎么样，哦他们都在查天书呢，我在天上跑呢，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呢，你知道吧，太深了，很困难，怎么样让这个圣经解释以后应用，是一个观点，好吧？你最好你第一个问问题，而且最后也是你问问题，好吧？还有什么？啊，就结束在这吧。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主，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热心爱主，也愿意在教会参与服事。今天我们谈到同一些小组，求上帝也帮助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有朝气啊，继续奔驰的小组，我们也相信这也是主的心意，帮助这边当小组长副小组长同工的，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按照圣经分解真理的道理外，我们也可以应用在生活事工上，让弟兄姐妹灵命成长，彼此相爱，广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当中操练事工，培养新的同工，让小组继续的成为教会的祝福，带领我们以下要崇拜的时间，也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对，今天就谢谢。